他也是长时期的行要戒定慧，也是断烦恼，也是要这样子断烦恼。当然也一样把有漏的舍受想行识熄灭了，无漏的戒定慧，无漏的法身还在存在。但是菩萨有久远呐、久远劫啊，不是短时期、他们呐、在世间上啊，在普度众生，弘扬佛法，他们的功德胜过阿罗汉，所以他们也同样有法身，但是比阿罗汉殊胜。那么就是也叫做法身，也叫做法性身身。要是由十住十恒十回向到十地，他的功德不断的增长到佛的境界，那么就是如是罗佛，就是他的大功德圆满，就是圆满报身，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一样吗？和同阿罗汉的法身啊，菩萨的法身到佛的法身究竟圆满，那就是如是罗佛。所以这件事是在阿含经里边很顺理成章的，这个大乘佛法是对的，是大理是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但是小乘佛教学者呢，就是有点问题，就是他们毁谤大乘佛法，他们所没有读过的经论，所不知道的经论，他们就要武断的诽谤，这是不合道理，不合道理。所以小乘佛教说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老比丘入于涅槃以后再也不怕度化众生了，这是小乘佛教的说法。这个大乘佛教说的要比小乘佛教说的圆满，这话应真是。我们虽然呢，我们不是圣灵，我们没能得到圣灵的智慧啊，但是我们去读阿含经，在读大乘经论的时候，我们发觉大乘佛法非常圆满。我们再说几句话，这个欲界天的他化自在天，天上的寿命是16000岁，舍界天的呀，这个第四层，他们的舍究竟天，他们的寿命16000大劫。那么无舍界天到非非想定，他的寿命80000大劫。那么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的呀，修教圣道，广度众生，最后就是80岁就入灭了，这件事合不合道理？合不合道理？他的寿命那么短，这是合不合道理？所以大乘佛法说呢，他的寿命无量劫，这是对，在因果上很容易就是成立了。所以我们就是大乘佛法是非常的，是真实的说法，是了义的言论。小乘佛法，这个印顺老法师也常常说到哈，佛说阿含经啊，说这小乘佛法是受到当时印度人的那个根性的局限，就是说这么多，说这么多。并如果是根性特别的利的话，那就是大乘佛法的境界。这样解释应该是，我们应该这样学习啊。这个俄揭卢舍那就是圆满大乘佛。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呢学习就是大乘论，舍大乘论对这个佛的身相说得很详细哈，就是佛的呀由因而果，他究竟圆满的境界不是菩萨所能知道的，菩萨的境界所不能解分，被名之为自受用身，他自己的受用的境界。 但是所有大悲心呢，度化这个入圣位的大菩萨呢，佛就有他受用身的经历，那么就是菩萨所能见人的。那么这是这些境界里都是在佛世界，我们凡夫所不能见啊。那么这是一种境界。这个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呀、啊，我们呢不是圣人，我们是生死凡夫，我们的眼耳鼻身意非常的钝，特别的高深的境界就不能见闻觉知了。所以菩佛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呢，也在人间找一个父亲和母亲，也有身体，有身体呀、啊，也是有小孩，然后我童子，然后到青少年，然后也有结婚的事情，然后出家，就要圣道成佛。那么这些事情啊，凡夫的肉眼可以见闻的。那么他是这个佛，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听见，他的这一面我们能看见，这样子他能度化我们。要是如是罗佛佛的这个殊胜的境界，我们凡夫没有办法看见。所以佛还要实现一个凡夫所能见闻的身体，才能来度化我们，我们才能接受他的教化。所以佛有不同的身相，这是根性的问题，众生程度的问题。现在这上面呢，俄金罗舍罗就是佛那个原本报身呢，在法会大众的时候，他这样说话，好，他自称为俄，我罗舍罗佛，我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在凡夫还是有的问题哈，这是个俄，佛法是讲无俄。但是现在说话，佛说话的时候也说俄，这样呢就好像有点自相矛盾了啊。但是这个是那样的啊，这是在大智度论中不是也是说了啊，这件事啊是假名字说俄，而不是凡夫只找有一个俄，不是这样意思。但是我们呢、啊，我们凡夫啊，在我们汉人的这个汉人的思想上来看，我们也只是在语言上说是有我啊，我吃饭了，我今天到哪去，一直是这么讲，是我也没有执着什么是我，也没这种想法啊。但是在印度的外道呢，是他们是超越了我们一般人的境界。他们是因为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恶，所以在他们思想上说，舍受想行识我，不是五蕴，应该是六蕴，眼耳鼻舌意恶啊，应该是七个，不是六啊。那么现在佛教说是没有那一个，没有恶，只有舍受想行识，只是眼耳鼻舌意，那个恶是不可能。俄金如舍罗放着莲花台，现在从这个俄这里讲，我刚才说到印度的外道啊，他们的思想认为我们生命体里面有一个俄，这是所知的恶。我们中国人不明显的有这样的思想，但是在语言文字上也有这个字。但是佛法中的意思，无恶论是佛法，有恶论是外道。那么我们中国人虽然不明显的呀，至少有一个实体的我，但是我们也是凡夫，在我们的思想上啊，虽然不明显，也一样有我执。 所以我们要是修教圣道的时候，修物观还是需要的。现在这里是说已经修无我观成功了的佛，他在说话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字，这是假名字，名字为我啊，不是说和不同于凡夫啊，至少有我六啊。俄金罗舍罗就是现在啊，我现在方若莲花台，方若就是正在坐在莲花台上，是这样，不是我将要坐也可以名字为方坐，正在坐也在也说方坐啊，现在是正在坐莲花台，叫做方坐莲花台，就是佛在卢舍那佛在说法的时候，他的座位是以莲花台为座，不像我们用个木凳子做座，所以他是以莲花为座，这样意思。当然是非常高大，不像我们一般我们人的这个世界，这天上的人也比人高大。这个我听他们呢文字上说的我们姑且不说啊，就是在传说有的佛教徒看见过观世音菩萨这个所现的身像都是很高大的，他很高大，有多高大呢？我们人的这个身量站在那里还没有观世音菩萨那个足那么高，你可见观世音菩萨有多高。我听有一人写篇文章啊，是在中国大陆的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人呢是相信佛教的，但是当时啊有什么情况冲击他啊，他说我现在要看不见观世音菩萨，我就不相信佛法了。他立刻就看见观世音菩萨现了，他说有五层楼那么高，观世音菩萨身像。这我们读这个金刚经啊，比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这个须弥山有八万四千由旬那么高，就是人的身像像须弥山那么高啊！要是我们用今天我们人的身量来看，有那么高大的人吗？我们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从这个有诚意的佛教徒一时的灵感见到观世音菩萨的身像来说，那就是真实不虚，应该是这样意思，就是佛菩萨的身像是非常高大的。就是方若莲花台，周匝千花上，就是在这个卢舍那佛的周围还有一千个莲花台，这个莲花台上面浮现天使像，又现出来有一千位释迦佛啊，那么释迦佛就是卢舍那佛，但是啊，这个释迦佛呢，这里边呢，我们先解释这个释迦这个字啊，释迦摩尼佛啊，那么本是释迦摩尼佛，这个释迦是印度话，就是梵语啊，翻到中国话是翻个能，翻个能啊，这个摩尼你翻到中国话是翻个寂，寂灭的寂，寂静的寂。我们读了大般若经的时候，这个就这个宣奘法师他就翻个能寂如来，梵语就是释迦摩尼，翻到中国话就是能寂。 就是能翻译中国话叫能记。这个能记这个地方呢，这个我们古德的解释啊，就是他不这样说，就是说他叫做能言寂灭，这样子，能后边加一个言语道德的言，能言能言寂灭啊。这样说呢，能言就表示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寂灭表示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非智圆满名字为佛。但这个解释是很好，但是现在反正他没这么解释，他就翻一个能寂，他这么两个字，这两个字啊，这样翻译呢，这个我们初学佛法的人应该知道，知道这个能寂的由来，应该知道这件事。我们在这个《佛本行寂经》上解释到这个名字的由来，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做能寂的，是这个摩耶夫人啊，摩耶夫人要生产的时候，就是从迦毗罗城啊要回到娘家去，中间到了蓝毗尼园的时候，在一个树下，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悉达多太子就降生了，降生了以后就不回去回娘家去了，就回迦毗罗城去，回到一入城以后发出现了一件事，什么事情呢？这个迦毗罗城里边平常的时候，这个小孩子的吵闹的声音非常多，但是这一天呢，悉达多太子一入城呢，全城里面的小孩子都寂静下来，就不吵闹了，都默言了，默言了。这个净饭王说啊，这个悉达多太子有这种威力，能寂，能寂静，使令所有的小孩子都不吵闹，所以就是因此而名为能寂，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天呢，悉达多太子出家了，就在苦恨林里面修苦恨的时候，同时也有其他的外道在那个地区修苦恨，那么大家来来去去的呀，见面的时候都会打招呼，人情是应该是这样的。唯有悉达多太子见着任何人不打招呼，所以那些人就给他起个外号叫能寂。这是在这个经里边有这样的解释，所以叫做能寂。而这个呢，是指这里面说浮现千世家，就是卢舍那佛啊，他由啊化现出来啊，有千位释迦佛，有千位释迦牟尼佛。那么这千位释迦佛都是坐在莲花台上面，这是千花上啊，每一花上有一位佛，所以就是千释迦啊。一花百一果，一果一释迦。这是第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又化现了千释迦，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一花百一果，就是一花上的呀，这个千释迦的一位释迦佛，他又化现了百亿的释迦佛在南阎浮提，叫做一花一花百亿果，就是一花上的佛，他主持一百个南阎浮提，百亿个南阎浮提。 是一果一释迦，就是一个难言菩提有一位释迦佛，也是这样意思。各个菩提树一时成道，这个一花一果一释，这位一果一释迦，这位释迦佛呢，每一位释迦佛都坐在菩提树下。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难言菩提呀、啊，就在摩揭陀国啊，一个地方有一棵树，叫毗婆罗树啊。佛在那个树下啊，修缘起观，那儿成佛，就得无上菩提了。所以那树就叫菩提树啊，就坐在菩提树下，一时成佛道。这个百亿国的呀，那个菩提树下的佛，同时的得无上菩提。这样就是有三个层次啊，第一是卢舍那佛，第二是现千世家，第三个你千世家每一位释迦佛又现百亿国的释迦牟尼佛，这样这个情形呢，就是卢舍那佛，他在这里呀、啊、诵这个《弗世偈》啊，他也应该是属于呀、啊。圆满报身佛，也就是他受用身佛。这个福现千世家也是这个他受用身佛，也应该这么说。这个他受用和自受用啊，这个自受用身佛是佛自己的真实的果报境界，这个他受用呢是佛的慈悲化现度化众生的佛。这位佛在这里诵《弗世偈》，这也是度化众生的一个行动之一啊，所以也应该是属于他受用身佛。但在这里应该属于两个分成两个阶一个层次啊，一个是只是一位卢舍那佛，然后又化现千世家啊，这都属于他受用身佛。下边这个一花百亿国一为释迦呢，这个就是化身佛，是这样哈。这个啊，偶益大师要是按天台宗的说法呢，这个一花百亿国的这位释迦佛，这是老毕相，他是藏教啊。佛这个佛现千世家，这就是通教的佛啊。卢舍那佛那是别教原教的佛。也可以这么样解释，这是啊，各个菩提树一时成佛道，这是啊，一花百亿国一果一释迦，各个菩提树一时成佛道，这是属于第二页啊，前面的四句话是第一页啊，这个第一页的这个颂呢，是说卢舍那佛现起千世家啊，所以第二个颂又多出一句来，是千世家佛又现了百亿的释迦佛，这是第二个颂啊。第三啊，如舍那佛人生千百亿释迦，各阶微尘众俱来至何说？听可诵佛偈，干入门。解开啊，这是第三节。第三节有一个颂，又有两句，是说这个化果，就这个报身果，听奏解了、是这个意思。卢舍那本身，因为其他的佛都是由卢舍那所变现的，所以卢舍那是最根本的，所以卢舍那本身。千百亿释迦，这个千呢，就是那个周匝千花上浮现千释迦。下面百亿释迦呢，就是那个什么，一花百亿国，一果一释迦，是千百亿的释迦佛，都是卢舍那佛所化现的。各阶微尘众俱来这个说，这个千百亿释迦佛。每一位佛都 皆微尘众，皆引的微尘数的众生啊，俱来这个说同时也都到如是罗佛这里来。这个微尘众也不是凡夫的境界，都是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啊。听罗宋佛界，就是听如是罗佛来诵这个成佛的菩萨戒啊。甘露门即开，如是罗佛对着这么多的呀佛菩萨诵菩萨戒呢，有什么好处呢？甘露门即开，这一下呢就说这个戒的利益啊。甘露门，这个甘露啊，是啊，诸天所有的，诸天有甘露啊，这个阿修罗的世界没有甘露，所以阿修罗因为甘露和诸天有战争这些事情，有的地方说呢，阿修罗没有，阿修罗的世界没有酒，也就是没有甘露。那么人家说这个甘露用我们人间的生活的食品里面应该就是酒，人间就是酒，天上的属于甘露，甘露能使那个人呢长生不老啊。现在这里边的意思呢，甘露啊，诸天的饮食啊，胃中的上品，最好的胃中的最好的滋味啊。那么这是啊，是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这个戒，表示我们所受持的、所诵的菩萨戒，就用甘露做比喻。这个门是什么呢？门也是个比喻，就是我们的房子有一个门，我们从这个门就可以入到房子里边来。现在这里说，就是这个菩萨的戒法是地义地的门，我们受持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就从这里可以误入地义地，可以误入大般涅槃，就是涅槃的门就开了啊。我们要是不学习菩萨戒，不受持戒的时候，涅槃的门没有开啊。现在如是罗佛对着这么多的佛菩萨送这个菩萨戒，就是众生的涅槃门开了，就表示这样意思，就表示众生有希望可以转凡成圣，到大般涅槃那里去了。这是这个戒法的作用，也就是众生学习戒的利益啊，是这样意思。世尊千百亿还之本道场，这些千百亿之家听如是罗佛诵菩萨戒之后啊，就还之本道场，就还回到啊一国一花满，一国一国一世家各说菩提树，就是到还到那个地方去啊，是这样意思。那么这是啊第四段啊，第四段有一个诵一个地啊，是说化身佛他在弘扬菩萨戒，教化众生，说说这件事啊。各座菩提树，每一位佛都在菩提树下坐啊，诵阿本师戒啊，就是在诵啊，诵念本师的戒。这句话呢，怎么解释呢？这个本师啊，就是戒是诸佛之师，所以戒就是师，诵戒就是诵本师戒，是这么讲啊。戒就是师，所以叫做本师戒啊。十众是吧？这个菩萨戒，这个本师戒是什么呢？就是十众戒和四十八清戒啊，是这样意思。戒如明日月，已如璎珞珠，微尘菩萨众由是成正教啊。前边是第一个，就是 中原显界啊，这一颗说完了，现在第二个有六个偈，又有半偈，叹戒劝持啊，赞叹戒殊胜，劝我们也要受持。在这么多里，我们两颗，第一个初有三行偈，还有一句偈，叹遗劝受，赞叹受戒是有大功德的，那么劝我们要学习戒啊，是这样意思。那么这里边呢，戒如明日，仪如银河珠，这是啊赞叹这个戒功德圆满的意思。这个日月是光明啊，能破除黑暗，就是我们要能学习啊这个律仪戒啊，舍律仪戒的话，诸恶都不做的话，这些罪业的黑暗都破除去了啊，所以叫做明。明戒如明日，光明之以日，光明之以月。这个日呢，是能破除黑暗啊，是光明的意思。这个月呢，是夜间呢，它有清凉的意思。所以日啊，可以破除黑暗。月是清凉啊，破除夜恼的意思啊。那么日的毗于奢善法界啊，毗于奢利于界，破除一切恶法的黑暗。月的清凉呢，比如大悲心，菩萨发大悲心呐、啊，破除众生的夜恼啊，就是毗于奢众生界。日毗于奢律毗界，月毗于奢众生界啊，一个奢律意思，一个奢众生，这两个。但是啊，里面日月都是光明。我们通常说佛法啊，戒定慧呀、啊，就是戒里边有定也有慧，是用日月的名。来做比喻啊，它不是孤独的啊，这六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都包含了其余的五个波罗蜜，所以都里面也是有智慧啊，是这样意思。一如璎珞珠，这个璎珞珠，这个我们用花把它组织起来叫做幔。现在呀，用珠把它组织起来，叫做璎珞，璎珞珠，这是一个装饰品。现在这里就比喻奢善法界，啊，奢善法界，我们学习啊种种的佛法，啊，做种种的功德，有自利的功德，也有利众生的功德，那就是有善法的庄严，所以叫做璎珞珠啊。这样说，这个日是毗于奢律仪界，月毗于奢众生界，一路璎珞珠就毗于奢善法界。或者说，这个戒如明日月是智慧庄严，一路璎珞珠就是福德庄严啊，福慧的庄严啊。三句境界是包含了福慧两种庄严。所以这样子的赞叹，赞叹戒法的圆满。微尘浮沉中，有时成正教。这两句呢，是赞叹戒的作用深而且广大，是这样意思啊。这个微尘浮沉中有时成正教，就是这微尘。就比如是一个微尘，比如一位菩萨啊，这个数目是非常的多了啊，用微尘啊来表示菩萨众的啊特别多啊，这么多的菩萨，由此什么呀？由此三句境界 而成无上慧，啊，是赞叹无上的菩萨戒的作用非常的广大，啊，能令你得无上菩提，啊。这个微尘陀的众呢，没有一个菩萨不学习菩萨戒，啊，这是广大的意思。成正要是深微的意思，啊，是如者罗众，何以如是圣？这两句呢，是说大言颂之菩萨戒。如者罗，如者罗颂，就是圆满报身佛，他颂不是菩萨戒，他只是佛来颂的菩萨戒啊，这是也是特别殊胜。何以如是颂？这就是化身佛啊，前面如者罗是报身佛。现在这个化身陀说：“如者罗颂菩萨戒，我也如是颂，也是颂啊，菩萨戒啊，这也是指佛啊，也是佛颂菩萨戒，可见菩萨戒特别尊贵啊。如心想菩萨顶戴受持戒，这两句啊，就是劝这个菩萨学习菩萨戒。”成就自己的利益啊！如心想菩萨，心想菩萨就是才发心的菩萨，才开始发菩提心的菩萨，叫做心学菩萨，也就是这个实性位的菩萨。这个实性位的菩萨是外观位，实住实行实行实回向是内观。这个实性是外凡菩萨，你外凡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度，我们对佛法有一点信心啊，但是我们的思想上的活动呢，都是向外观缘。这个向外，这个外是什么意思呢？是啊，当然呢，我们现在拜佛啊，我们现在诵经啊，我们就知道有一部佛，我们诵经知道有一部经啊，我们和人谈，见到一个人同他谈话，我们心里面就因为有一个人啊，有个真实的人和我谈话，这都叫做外。这个外是对内说的，什么叫做内？内就是第一地，叫做内。我们所接触的一切境界啊，我们都不能向第一地上去体会，不能这样体会。我们呢，从第一地，虽然我们在第一地里面呢，但是我们不契合第一地，就像那个表现以外的虚妄境界上虚妄分别，那么叫做外。这样的，我们实心主义的菩萨就是这样的。对于佛法虽然有信心的，但是他的思想不与道合，这就叫做心发心的菩萨。这心发心的菩萨啊，非常需要重视菩萨戒，因为顶戴受持戒，如者罗也诵菩萨，诵这个菩萨戒，化身释迦牟尼佛也诵菩萨戒，所以你们心想菩萨怎么可以不顶戴受持持戒呢？特别的要恭敬啊，啊，恭敬这个菩萨戒，要受持这个菩萨戒，这有个勉励的味道。受持世界以转受诸众生，前边说是心想菩萨顶戴受持戒啊，是在自己这一方面立恶生善的一个意思。受持世界转受诸众生啊，就是要发大悲心，也要利益众生的意思啊。你们能够受持这个菩萨戒以后，也要发大悲心的辗转的教授一切众生学习菩萨戒，这是就是利他的功德。谛听我正受佛法中业障，般若提摩沙。这是三句啊，就是戒听所诵啊，这谛听和正受，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劝这个 劝诫听佛诵佛戒这些，你们要谛听啊，就是要特别注意的，要听啊，听我诵这个佛戒啊。这个佛戒有什么不一样的佛法中戒章啊？佛法虽然有无量无边的佛法，都在戒里面含藏了。当然是舍利欲界、舍三法界、舍众生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般若提婆沙，这无量无边的呀，菩萨界的功德里边呢，而舍利欲界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般若提婆沙，就翻了别解说，就是是这个舍利欲界说的。这三种界，舍利欲界、舍善法界和舍众生界。这个在我们的出发心学习佛法的心想菩萨来说呢，舍利欲界非常重要，就是不可以有污染，在我们的身口意上不要有过失，一样过失一样过失的要把它都排出去，使令身心清净，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特别提出的这个般若提婆沙啊，是大圣心地心，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乐如是心，戒品亦如。前边呢是叹一劝受，现在这里边呢是有三行一句啊，就是举法劝信，是大众心地心呢，这一句话是总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法会大众里边宣布这件事，应该要深刻的相信这个菩萨戒。好，这个相信菩萨戒究竟怎么相信呢？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啊！你要这样相信啊，相信你将来会成佛，你要相信这件事啊。我是已成佛，释迦牟尼佛不管是报身佛也好，应化身佛也好，是已经成佛了，你要相信这件事。这个这两句话我们在文字上也很容易就这样子就可以读过去了，但是在下边两句话呢表示它有深意啊，是常若如是心，戒品你记住啊，你要能够啊常常的有这样的信念啊，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戒品你记住啊，这个十众四十八清戒你就具足清净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身闷吊着佛，这里也是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读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啊，如来者诸法如意，什么叫是佛？诸法如意就是佛。那这个地方如是大乘佛是诸法如，我是已成佛也是诸法如，就是你要信你诸法如的意思，诸法如的意思哈。这个信这句话这个字实在这里边有智慧的意思在里边，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就是我们经过对佛法长时间的学习，我们呢栽培了多少的智慧，有智慧的观察和思维，认为佛法是真理，这个信心才能建立的。因为你对佛法学习的呀不够，你内心里面还是茫然无知的，什么叫做佛法，还是迷迷糊糊的，你的信心是不能建立的。所以要有点信，这里面一定表示你有多少智慧，就是有多少的文思的智慧，有多少这个智慧。 有了多少智慧的时候啊，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什么是佛，就是诸法无我。这个在《大品贝尔经》上也说到，什么是佛？好，什么是佛？那上面说，啊，能见诸法实相，名之为佛；能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名之为佛。那么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能够能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能见诸法如的智慧，叫做菩提。你能得到这个智慧就是佛，你能觉悟诸法如，这就是佛。我们说在禅宗的语录上，如何是佛，该死觉就是佛，跟禅师就是这样说话，但是有道理。因为一切法都是如嘛，这个如与如是无差别相，那就是佛，这么讲是可以哈。